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再次来感恩，因为你是恩典的主，有怜悯，有丰盛慈爱，不轻易发怒的上帝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愿主耶稣，我们再次靠着你的宝血，要宣告每个基督徒啊，每个所有弟兄姐妹都是你宝血重价所买回来的。我们是啊属基督的，或生或死都要为主来活。主帮助我们，也常常靠着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并且对你的话有极大的回应，就是要起来遵行，以致我们都能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徒。赞美主，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以斯拉第十章哈，以斯拉总共十章而已哈，但是你看到整个以斯拉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个安慰人的神，神也是一种啊鼓励人的上帝啊。你看到他们被啊这个掳去在巴比伦啊70年时间，但时候到了，透过了先知言，时候满足，他们就得释放。果然这事情就发生了。好，他们就回到啊这个自己的国家哈，到犹大，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。那有三批人就回来，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，哦，所罗巴伯就带回来了。第一批那做最要工作是建殿的根基，建殿的根基。好，建殿起来呢，在第二批就回来，就以斯拉。以斯拉是个文士。哦，以斯拉呢，他很懂得神的话，他不仅熟读神的话，他研读神的话，更重要呢，他遵守神的话。遵守之后呢，他有能力去教导神的话。所以殿呢，你看到吗？根基很重要。除了看得到的物质的根基，很重要的根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进来，不然呢，一下子又倒下去了。最后呢，就要建殿呢，完了之后就尼西米回来建什么呢？第三批就是建这个城墙啊。哦，神的殿呢有根基，有殿之后呢需要城墙，不然呢很多的外族会来攻进来，要分别为圣，要圣洁到底。然后这代表说我们要穿起那全副的金装，要打属灵的征战，不然这城墙呢啊有很多拦阻了。你看读了尼西米知道，他们在做的时候手脚都发软了，因为里面呢很不容易，外面呢又来攻击，内外夹攻。所以你知道这整个殿就讲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在新约呢，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虽然我们是土所做的，但是神却用他的形象造我们，并且呢在我们的口中吹了一口气，叫做有灵的活人。所以这个灵呢是很特别的，就人有像上帝的形象，并且有灵在当中，所以人是非常尊贵，是非常有价值的。那神也不是住在只是在物质人所造的殿宇，他住造什么？他自己造的殿就是人呢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主。所以你看到以斯拉到最后告诉大家一定要分别为圣，除了重生得救，请大家记得重生得救之后要开始走向成圣的道路，因为神在住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好，圣殿呢啊，直接英文叫 dwelling place， 什么呢？神的居所，神喜欢住在人间。看啊，神住在人间吗？他喜欢谁跟谁呢？啊，跟谁住呢？圣洁的 people， 神喜欢跟圣洁子民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头号呢，我们要追求是圣洁，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，神连看都不想看了，因为不圣洁。所以我们记得要追求圣洁。好，所以每个人要抓住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只是这个殿宇的问题，是神看重圣洁。只有圣洁呢，我们才能够跟神同住，神也会同在。神呢会住下来，哦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。所以整个以斯拉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借着道，借着水将教会洗净，要成为圣洁的居所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章了，看到结论的地方，也让我们更明白第九章呢，他难过，他伤心，他哭泣，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主，也是分别为圣公义的神。到了第十章呢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好吗？预备，请以斯拉。
以斯拉祷告、认罪、哭泣、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。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：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，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应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 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奉免而行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以斯拉呢就祷告了，这是延续到第九章的。他祷告，然后祷告文呢，在昨天第九章很清楚就讲到这个，他呢为自己祷告，也为自己认罪，更重要为百姓认罪。以斯拉其实呢就是中保的角色。什么叫中保呢？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代祷者。所以代祷者，请记得你叫做中保，你站在神跟人之间堵那个破口。在那边为神为人之间那些好像啊这个啊拉扯在当中在代求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。以斯拉不仅守笃神的话，他是文士，他也是个中保。现在呢，我们人生啊，我们的基督徒呢都有中保，第一位中保是主耶稣啦。他现在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什么代求，直到我们软弱要求神怜悯，直到我们无奈需要神的这个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呢，就是在代祷的当中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教会呢要成为代祷的教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起来祷告，因为祷告才能够看到整个恢复过来。神在寻找是代祷者，所以建殿请大家注意，代祷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祷告，这一批人呢，建殿一定受很多的拦阻，我们神的工作呢也会停息哈。最近看到我们教会也成立一个新的一个 group 哈，鼓励你们都加入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代祷的一个网络哈，就是用 line 的方式啊。你看到有时候po出来什么祷告呢，它就是祷告，有祷告呢你就加一或者加二，代表说你真的祷告一次到两次。大家祷告的累积呢，请记得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阿门。你看我影响整个国度，你看以色列祷告，一个人祷告，整个国家都改变过来，翻转过来。所以他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啊？很有功效。好，他的祷告内容九章你们看了，第十章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祷告并且什么认罪，不仅祷告，他一定要认罪，而且是认同性的认罪，为了整个国家民主来认罪。他说我们得罪神。其实以色列有没有娶外邦女子啊？没有。他们是拜有偶像啊？没有。他自己是没有犯罪，但是他愿意扛起这个责任，因为他带他们回来，然后呢还有杂婚的情况，所以他都代表说他愿意在代表整个国家认罪悔改。弟兄姐妹，神给领袖的很重责任，就是要带头，要认罪，要扛这个责任。他都跪下来祷告，他没有推卸，他祷告，而且呢哭泣把他圈起来。哭泣很重要啊！在上礼拜牧师跟你大家分享主从的时候，看看大卫的曾经祷告在56篇，神啊，求你纪念我的什么眼泪，把我眼泪装在你的什么皮带里面。神会纪念那些痛改前非的真正的悔改的百姓的眼泪，每滴眼泪神都会纪念，神会记数，像珍珠这么宝贝。然后呢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殿前呢，好，你看到吗？祷告、认罪、哭泣、俯伏，这是代表降服。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有以色列的男女孩童都聚集在以斯拉那里。你看到一个人祷告、认罪、哭泣，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，包括男女老幼都到圣殿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，这也是祷告的恩膏产生极大的悔改的能力。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人祷告，你们全家族都会得救的。不要小看一个人祷告，你们全公司会得救的，你的全班都会得救的。一个人认真祷告，神会使用他的祷告，他的眼泪，他的哭泣，他的认罪，他的俯伏，在神的殿前神都会纪念。你看到整个国家以色列男女孩童连婴儿都来了，请问影响力大不大？很大很大的恩膏，你看到吗？然后呢聚集在那边，以斯拉那里呀，这个英文是 gather around him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围绕他那个地方，大家都来了，一个人在祷告，祷告很痛苦，在神的面前，后来一群一群的人都围下来，并且跟他一个动作一起痛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成了什么大会，把他大会圈起来，这个就是感染力，这个呢就是影响力。领袖们感染的影响力是从膝盖开始，从祷告开始，抓住神的心开始，人们就会从这地方到处从各乡各城悔改了。有姐妹，如果你想建立教会，效法以斯拉吧，认真读神的话，看重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，并且带祷，让弟兄姐妹看到你是真心爱主的。很多人就会离弃他的安舒之窝，来到神面前，并且成了大会。大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教会嘛，聚集就是教会，不是吗？他就在建立教会了。 很多人就跟他一起痛哭悔改。看到这个影响有多大，他说众民无不痛哭，包括老人家，包括小朋友都在哭啊，因为深深的觉得我们冒犯了神，伤主的心，我们背叛了他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祷告。好，第二节来读，来，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
对以斯拉说，
我们
在此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出现了，叫耶歇的儿子，叫示迦尼。好，示迦尼翻译出来就是主住下了，主已经住下来了啦。我们建殿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成为一个神的居所，神愿意住下来，不是吗？你建了殿，那就是盼望什么样？他能够住下来嘛？感谢主啊！这个人呢，名字翻得太好了，叫主已经住下来了，只要认罪悔改，神一定回来住在跟我们当中。阿们。只要认罪悔改，不管犯了多少错，只要彻底认罪悔改，痛哭流涕，并且乐意照着神的话来做，神会回来的。因为神本来就喜欢住在人间，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神住在当中，叫做示迦尼，主住下来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在此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。好，这个我昨天讲过了，为什么干犯神？因为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那个巴族的迦南人，有没有？其实他们都很邪恶的啦，你只要跟他通婚之后呢，你肯定会去拜拜，有秋坛，然后呢甚至把孩子怎么样送到火里面，然后金火献，火火烧死，献给巴利啊，献给这外邦的神啊，这些都是很可恶的事情啊。那你只要跟他通婚，跟他两人成为一体，你就会去拜偶像。婚姻没有说不好，问题是出到这个会被勾引去，你就会去拜偶像，会离弃神，会伤神的心，这也很严重的事情哦。所以干犯了神，伤神的心，然后呢也是一种背约。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，这很重要。他除了讲出人的罪恶问题出在哪边之外，这个也是领袖，他有洞察力，并且呢不是叫人灰心呢，你错一直讲这样子。他告诉我，然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。弟兄姐妹，认罪悔改很好，但是请记得神是给我们什么？悔改回到神的祝福里面，不是要我们推到灭亡指望的这个指望的道路，而是引导我们回到神的祝福当中。这是看到吗？然而以色列还有什么指望？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神的话语的信心，因为他抓住神是给人家指望的上帝，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只要你肯悔改，还有指望啊。阿们。所以神祝福大家，我们遇到挫折，我们犯罪很多，请大家记得神的宝血永远胜过我们的重过犯，只要肯悔改，还有一口气，只要悔改，神的赦免之恩都会来到。阿们。千万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不要走向自杀的道路，去跳下去，去勒起来，那个都是绝对是从鬼来的声音。请记得，不管怎么样的罪魁啊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除了宝血都大有功效。阿们。千万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，要悔改就是了，回转是唯一的道路，不要走过去。好，第三节大声读，来，现在当
我们与我们的神立
约，
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
你起来，
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
好，释迦你是非常好的领袖，他悔改认罪，神也给他很多的话，他都站立起来了。他也告诉了这个以色列说，你要起来，因为你是一个中保，你要起来，你也是以色列百姓带我们回来以色列百姓的领袖，你要起来，不要只是哭泣认罪，俯伏在神面前，你要起来办该做的事情，使百姓知道该怎么样回应上帝。哦，很清楚。好，他说现在呢，我们要跟神来立约。立什么约呢？休一切的妻，要离婚的意思，就是休一切的妻。休离婚呢，我们觉得很不好的意思， 很不好的方式，但是你记得，我刚刚讲过那个背景，时代背景，他会带他们去拜偶像，然后呢，陷害这个孩子嘛，活活消死在当中哦，还有吃偶像的祭物，这在十诫里面第一条戒就最大的戒命了，除了以外不可以哦，其他的神不能拜偶像，你第一戒就破了。做伤神的心，好像一个女人或是一个男人伤了一个这个什么这配偶的心啊，背叛了、啊、所以神非常的难过啊。他说我们现在呢当做什么呢？除了痛改前非，现在我们要跟神立约，重新立约。好，再来呢，断除一切的这些根源。那根源什么？觉得外邦女子为妻，因为她会勾引你离开上帝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看我这边，看字面上是否这样的事情呢，非常的这个残忍呢、啊。但是告诉大家，这个是神要的圣洁啊，两人成为一体是一个啊妻子跟丈夫的一个婚姻最大的目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要忘记，一定要把神的关系胜过人的关系，要先神后人，一定要把神摆第，因为生命的源头从他而来。一定要遵守神的话，不管情感如何，一定要断除，一定要断除，因为在神看起来是什么？是邪恶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记得、哦、同居在神面前是不合宜的，听到什么？小三也是什么？不合宜的。在神你面前，婚姻就是一男一女，而且是在婚姻之内。这个婚姻呢，一开始神的话就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怎么样的？明知什么误犯，因为从外邦女子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什么福利啊，很多的祝福啊，很多的利益啊，所以就为了贪得这个，就跟他什么杂婚在一起了，混杂在一起。但神不是，神说你们是特别拣选的族群啊，是圣洁的国度，要成为祭司的，一定要分别为圣。要姐妹，圣洁呢，其实要立定心志，而且呢要下功夫啊。甚至要怎么样，好像断腕的心智、啊、很痛嘛，对不对？我要离弃妻子，要离弃孩子，这个是很大的痛苦、啊、但是他们有没有决心啊？有，他们跟神说，我们愿意这么做，跟你立约。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与神的关系会疏远的，我们都不要去做；会跟神关系越来越冷淡的，我们不要去选择。无论做什么，没有对错，只是会让你冷淡，越来越退后，跟神关系越来越疏远，你不要选择这个。请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神已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做什么事会跟神更相爱的你可以做，更疏远的你要选择不做。我们的信仰就是关系，不是吗？要越来越爱神，越来越火热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常常讲啊，甚至有人讲说啊，你们的信仰哈、哦、走火入魔。答案对了，对耶稣就是要走火，他入圣灵不是入魔。阿们，就是保罗讲，我为主癫狂啊，这不是我的信仰吗？是吗？是，你为你所爱人癫狂，那个爱人一定哇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是，不要不能不热。不冷不热才会讲那个火热的，知道意思吗？要更爱主，任何事情拦阻我们跟神越来越疏远的、冷淡的那些事情呢，都要断除。娶了外邦女子啊，娶妻没有错，婚姻没有错，但是娶了之后呢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冒犯神，越来越冷淡，这种婚姻不要也好了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这是圣经所教导的，这是旧约的情况。好，了解了哈，他们就知道原来是这个神看重是关系，跟神的关系。好，他说要休这个妻，离弃他们所生的，就是这些孩子们，照着我主因着神命令暂且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那个时代，在他整个巴比伦的时代，只要休妻的话，孩子是归给妻子的，因为他要养育他。哦，到希腊的时候是归给丈夫的，每个帝国不一样的，但是当时是归给妻子，然后呢，他就带回家去了，哦，是这个，所以他就完全剩下他一个人了，重新再来。OK， 好，第四节来，你起来，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什么帮助你？画起来，我们必什么 帮助你。所以你看到一个领袖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常常要为他祷告，然后呢相挺他到底，因为他要坚持神的话。然后一个人不容易啊，如果大家的话，他就怎么样，有力气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嘛，因为神的话语大家都要遵守。好，他一个人呢做不来，所以他鼓励他，你当什么奋勉而行。那奋勉是什么呢？你要抓住你的勇敢呢，要拿着你的勇气起来了，不要再哭而已，不要只是做中保认罪悔改，要办理这些事，要把毒瘤清除，要把拦阻人跟神的关系完全清除干净，要把壮士赶走，里面要成为圣洁的居所，那神就永远住下来了。要做该做的事。好，讲的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认罪加上悔改。认罪哭泣难过很好，第一个是知道错了，第二个呢要起来啊，要离开那个罪恶啊，要断除啊，这个就是悔改，这圣经教导的。好，这个是整个国家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了，第五节一起来读，来第五节到这个先一边读，然后一边请。
以色列便起来，使祭司长和利未人，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。他们就起了誓。
以色列
从神殿前起来，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。
他们
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，就必抄他的家，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
于是
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日正是9月20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站惊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
你们
有罪了，因你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。
现在
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
会众
都大声回答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。
好，这边停下来，从第五节开始，以色列因为被鼓励，被示迦尼所鼓励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就起来当做他该做的事情了。好，你看起来之后呢，他就召集谁啊？祭司长，还有谁呢？利未人，并以色列众人做该一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在神面前要真实的起誓，就是立定心志，我愿意在神面前立这个约，照着这话去行。在神面前呢，要重新悔改，一定要立约。好，你看到我们洗礼，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立约了？好，在神面前立约，神喜欢跟人家约啊，这个做一个约定。所以你看，有旧约，也有什么新约，看到吗？到了新约呢，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圣身体，跟我们立下约在当中，这是盟约了。所以神喜欢守约，是指爱。相对我们跟神得罪之后，我们要重新在神面前对焦，要立约在当中。好，他们就起来立约了，以色列就从神的殿站起来了，然后进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到了地方呢就不吃喝，然后不喝水啊，这边代表什么呢？他是禁食祷告。好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呢，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很简单，因为要刻苦己心。禁食祷告主要的焦点呢，是要刻苦自己的心了，因为他是个中保，他为了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在祷告，饭呢可以不吃，水可以不喝，就盼望呢全心全意的能够跟神呢能够再次重新对焦，恢复那关系。好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常常禁食祷告。如果你很多的这个罪恶的这些瑕疵跟捆绑，或者那些肉体的情欲，不是犯罪，但情欲拉着你走，有上瘾的情况，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去做的，请大家记得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就是要松开你的手。有些人在吃当中呢没办法控制的，有人在看当中没办法控制的，有人在讲的话语当中没办法控制的，有人在 smoking， 有人在嘴打，都可能很多。你记得怎么办呢？禁食祷告。这是在以赛亚书所讲的，要我们禁食祷告，神所拣选的就是要刻苦己心的禁食祷告。请记得，禁食祷告不是要改变国家、改变教会、改变主员、改变我的配偶、改变谁，改变你自己了。禁食祷告就是改变我这个人，因为我没办法了。 好不好？禁食祷告，请记得要一个小时以上跟神亲近。那个小时就是人家吃，你不要去吃嘛，你就好跪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我需要你来改变我，我需要你圣灵来充满我，帮助我胜过这些软弱。这叫刻苦己心嘛，不是改变配偶啊，是改变我们，那叫刻苦己心，不是刻苦他心，己心嘛。禁食的目的在这边，所以大家都禁食了，全国就复兴了，阿们。大家都刻苦己心了，不要体贴肉体了，不要体贴情欲了，不要体贴老我脾气了，体贴圣灵吧。这个就是禁食主要的目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推一个月的禁食，大家禁食就是为这个东西。一年至少有两次40天禁食，不管是21天禁食，都要开始操练你的心啊，单单爱主耶稣啊，我的心啊，单单属主耶稣啊，我是属于你的，对他唱情歌，把心找回来献给神，不要这世界来捆绑着我们。你看以斯拉是何等的爱神，他禁食，他祷告，他在神面前对付他的软弱，对付整个国家软弱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通告这些人要归回的。好，不遵守长老所议定的3天之内要不来的，就要抄他的家。哇，这看起来很严厉哈、哦。其实抄家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田产家业都要被没收，因为你是属以色列百姓，不是吗？田产家业是谁给的？上帝给十二支派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愿意遵守的话，你就不属于这十二支派，不属这个神圣洁的子民。等于说隔属抄家，就是你连坛田地都没了了。那再来呢，你要被什么使他离开，被什么归回之人的会，就是好像离开他们团体的了。在教会当中就除了你的会籍，不能守圣产的意思，因为你不愿意悔改，这很严厉的事哦，神很看重的事情，代表你的决心要么就圣洁，要么就不要悔改了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全部的很清楚。3天之内，给你想一想，3天就要悔改，哇，这很严厉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看到第9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人3天之内都聚集，都你看，请问这个号召力强不强？很强哦，因为到支派去了，长老去了，12支派在当中呢，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正月九啊，这个是那日正是9月20日，众人都坐下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什么战惊。哇，你看到吗？连气候都为这个事情在怎么样？这个气候呢，大家坐下来，然后呢，看到耶利米都在哭。大家禁食祷告，他们聚集了，然后呢，天气都阴暗，然后下起大雨。请问神有没有告诉他们，神的眼泪很多啊，泪汪汪啊，那气候都是什么阴天啊，下大雨了，神的心很难过，透过这个气候就告诉你悔改。所以他们都很震惊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打雷了，如果有打雷更恐怖了，是不是？神的心是那么难过，非常的难过。怎么可以跟着这些外邦女子呢？去什么？去拜偶像呢？去烧自己的孩子呢？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事情哦。好，这边说你们有罪啦，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子，增添以色列的罪恶。现在你们当这个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什么认罪，圈起来。第一步认罪，第二步呢遵行他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在宣告的时候请记得要祷告，那包括什么样？悔改跟认罪，不要只是祷告，一定要认罪，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。好，然后呢认罪要认完之后呢，要遵行他的旨意。好，最后一步呢就是离弃这些国民和外邦的女子，认罪悔改，然后呢要遵行神话，最后呢要离弃那个不该有的东西，都要全弃掉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好，因为这些外邦女子呢根深蒂固，他们不可能悔改的，所以最根的恩因就是弃除，不要跟他有这婚姻的关系，不然你会一辈子呢会走向灭亡的道路。痛苦是短暂没有错，哇，这个情感要砍掉不容易的，但是呢这个是决心让你能够走向复活的道路，盼望的道路。好，这是旧约时代他们所做的认罪悔改弃绝，3件事都要做，认罪 悔改，然后弃绝，这是三件事要做的。好，众会众都大声回答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行。大家都同心悔改，大家都说，大家都宣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十三节到十七节，预备，请指示。百姓众多，又逢大雨的时令，
我们不能站在外头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半晚的事，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，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。凡我们的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当按所定的日期，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，直到办完这事，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、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，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，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，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这一段，十二节说众人都大声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而行。以斯拉本来说三天就要怎么样清除这些罪恶，是不是三天 OK？ 但是百姓都说我们都愿意这么做，可是接下来真的这样做吗？好，不容易的。他们说哇，又逢大雨，现在我们坐在站在外头一两天要办这种事情呢，不容易的。虽然我们犯了大罪呢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宽限的时间？这时间呢是怎么做呢？我们要这个请你派的全整个会众里面的领袖来办理。如果我们当中各族啊、各支派或者各家族有得罪神的，包括娶这个外邦女子为妻的，我们呢就一起来，包括我们在长老在士师面前呢要办理这个事。等于说什么呢？他们要查清到底这个支派各家族有多少男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有杂婚的情况，他们就要命令他们革除这个事情，所以要去查清这个事情。那到底做了多久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被掳十六节的，他们是在这个十月初一开始，然后呢，到了什么隔年的正月初一，请问几个月啊？几个月？三个月哈，三个月，本来是三天，现在变成什么？三个月嘛？请问神，你有没有看那么宽限呢？还是有了。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要把这个妻子他说这个心爱的说，你回去吧，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去吧，把孩子都带走吧。三个月时间给他们有这个缓冲时间呢，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好，抬头看我这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有时候认罪悔改，我们知道那个罪就像你的另一半一样，罪就像你的心爱的一样，他会常常缠绕着你，你觉得很甜蜜的，好像爱情一样的，但是在神眼中呢，却是跟神有很大很大疏离的毒害。罪恶就是如此，你以为砍罪容易哦？砍别人最容易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砍自己呢，很难了。三天不能，不然三个月好了，倒倒来安的后。但是神有没有恩典呢？
有。
有没有怜悯吗？
有。
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知道你的。小姐妹，罪就像你的配偶一样啊，不是吗？这一关是最难的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
因为你不能没有他，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。跟你如影随形那么多年了，而且生下下一代了，子孙满堂了，我就像个路脉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在当中要做个决定，到底我要惧怕人还是要惧怕神？到底我要敬畏神高过于尊敬人，要下定决心的。所以认罪悔改，透过禁食祷告，你就要知道不容易啊。但是你就要愿意做的话，在神面前立约，愿意真实悔改。我告诉你，幕后的祝福大过先前的，要有眼光。你现在甜蜜蜜，后来下到地狱，永远的地狱，想清楚。痛苦三个月而已，后面的永恒 什么叫永恒？就是没完没了了，永永远远的。想清楚，很多人不愿意放，就是短视，只是近视，眼前就好了，结果呢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卖了，那个叫短视，不是吗？罪恶就像配偶一样，不容易哦。跟你绑做会啊，两人成为一体了，很容易断吗？不容易。但是记得一件事情，我要尊重神胜过尊重人，敬畏神胜过敬畏人，要爱神胜过爱人，因为生命源头从他而来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要决定的时候。以斯拉给他们机会，3天不行，3个月吧，可以吗？但是大家说哈利路亚阿们，但是有人还是反对。我们看到第15节，八家不都说 OK 吗？我们必照你话行吗？第15节，来，唯有圈起来，还是有人怎么样不愿意遵守嘛。所以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有没有人不愿意遵守的？有啦，组长你讲一堆，有些还是有人怎么不要遵守的啦。以斯拉你看这么好，都悔改给你们看了，这么痛哭带头了，还是有人反对他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当领袖的人，记得有人反对没关系啦，只要神不反对就好了。阿们，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嘛。他反对是他以后他要下地狱，他对这些罪负责嘛。 OK， 好，这就很简单。唯有这个4个人啊，这些人都记载下来。你看为什么被主挡被记载下来？因为很可恶啊，到最后自己呢名字就记载在地狱里面了。这4个人呢，阻挡办理这个事，阻挡，他是阻止这些事。为什么阻止？因为喜欢跟罪在一起嘛。因为什么阻止？因为跟他绑那么久了嘛。因为什么阻止？因为他也娶外邦女子嘛。是不是？是吗？小姐妹，我们要明白，有时候你要看到那个窍。常常拦阻我们不遵守神的道人，大概那种人也是那种人呢。常常讲说不要十一奉献，你注意看他有没有奉献。不要参加小组，他大概都不会参加小组的。不要进食，因为他不喜欢进食。你要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，所以会改掉打弄啊，说大家以前都砸在一起嘛，我能不能打弄个 OK？ 忽然间就跑光，剩下我们4个人，知道我这意思吗？他这跑掉之后4个人扑出来了，因为他不愿意放，就变成什么很清楚了。当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罗勇啊。OK， 所以很感恩，我们要记得站在神这边就对了，不要因为一点点的甜头就不愿意放，记得要永恒的眼光。阿们，我们有更高的价值，就基督徒的价值啦。不要因为甜头世上，你这世上是短暂的，很快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国度里面的。要看重永恒，要下定决心，要分别为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就开始真的有行动吗？有了，这3个月就做这个事情啊，就开始记载，从18节到44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18节，别起来。
在祭司中查出的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就是耶稣亚的子孙约撒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亚利、基大利，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。他们因有罪，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。因麦的子孙中，哈拿尼、西巴蒂亚。哈林的子孙中，马西亚、以利亚、士玛雅、耶歇、乌西亚。巴斯户尔的子孙中，以利约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约坦叶、约撒拔、以利亚撒。利未人中，约撒拔、示梅、基拉雅就是基利他，还有毕他、西亚、犹大、以利以谢。歌唱的中有以利亚什。守门人中，沙龙提连、乌利、 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中拉米。
好，这边停下来了哈。OK， 接下来有很多人的名称哈，我们就不用读，但是我特色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呢，他们就做一件开始的事情，他们认真就三个月当中要去好好的什么户口普查，然后呢查办这些事情。好，他们查办的对象有四啊五个族群在当中。第一个是祭司，有没有？祭司就是直接亲近神的，因为他们就有人去通风报信说，你们祭司当中啊，有人娶外邦的女子，连祭司都不圣洁啊，就讲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用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全职的同工啊，连领袖都不圣洁啊，你还带领人去亲近神哦，这是很冒犯神的事，就讲这个。所以查办第一个就是祭司中有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，有这些名单。好，然后呢他们就变应许啊，第十九节应许就是什么？变伸手起誓了，弟兄弟兄弟兄弟没救抓，伸手起誓就是应许的意思，在神面前立约，必要休他们的妻，并且呢他们要在神面前认罪。怎么认罪呢？在神面前要有赎罪的羔羊嘛，有赎罪的羔羊，所以他们要献在实际的这个什么牲畜，就是羊，带到神面前，因为你得罪神，所以呢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并且要带赎的这个都啊，这个赎金呢，在当中他们旧约就透过了羊，到了新约呢，我们记得在神面前已经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很感恩，所以你要记得要感恩再感恩，在旧约是这样，新约是不一样。好，有这些人呢，你看到有祭司叫这些人，到了二十三节呢，讲到什么呢？利未人是第二个族群。利未人是在祭司当中里面可以当什么啊？这个在神面前献祭的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，他们就是好像是啊传道人可以被拣选的啊这个支派一样。这五种人里面呢，第二种人，第三种人就是歌唱的，在神面前呢，他们在大卫时候有这个诗班，二十四班呢要轮流，每次两班呢，在神面前敬拜、歌颂、赞美，用乐器、用歌声来歌颂神的伟大，赞美神的，也是一种祭司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有谁呢？有守门人呢、啊？因为在城当中的十二道门呢、啊，每一道门都要人守住，他们都要圣洁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以色列百姓哦，有这些人哦，从二十五节开始名单非常多。好，注意看到他们名单中谁是谁的子孙，有没有？谁是谁的子孙？有没有回到之前我们读到他们要归回的时候，谁是谁的子孙呢、啊？看到什么？一样的，神要祝福的时候，谁是谁的子孙都会记录下来，一样悔改，谁是谁的子孙都会记载下来，无论是祝福无论是咒诅，神都会看重你的名单，神不会论给你抄家的，祝福也不会随便的，因为他会看看这个世世代代这个祝福是如此的，咒诅也是如此。难怪这个生命经就告诉我们，祝福要到千代嘛，对不对？得罪神的话，自父到子呢三四代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你记得哦，神的祝福咒诅呢跟的家族都有关系，都有关系哦。好，最后第四十四节一起来读背景，来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儿女的。第四十四节，这些人指刚刚讲的十八节到了四十三节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因为他们在查办这些事情嘛，所以他们呢每一个支派多少人啊，跟这些外邦女子啊杂婚的，然后有生下一代的，他们都清清楚楚查清楚，然后他们都愿意三个月之后呢把这些妻小呢就他们解约解婚了、啊、然后呢送他们回去了、啊、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请问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圣洁了？有，他们重新再来，重新在神面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愿神祝福大家。用到新约当中，我提一下哈，今天当中你会想说，哇，主啊，现在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如果嫁给外邦的啊这个男人可以吗？我娶了外邦女子可以吗？啊，如果你已经在未信主之前已经结婚的，当然是可以的，想了解吗？是可以的，因为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不要随便啊离弃你的配偶，啊，你怎么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妻子啊。啊，因着你，他就成为圣洁，是吗？丈夫也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不要说随便讲说，我跟你信仰不一样就结婚，错误的，这是不对的，想了解吗？除非一件事情呢，什么事情呢？他逼迫你去吃拜偶像的物，他逼迫你去拜偶像，离弃了神， 已经达到可以解约的这个程度，想了解吗？但是他没有，他喜欢跟你在一起，虽然他现在不信，但是神说因着你圣洁，他也会怎么圣洁，他要你好好的带你的配偶，然后呢有机会一定把福音传给他，带他信耶稣，阿们，想了解哈？但是没有结婚之前呢，请记得一定要同父以轭的观念，为这圣洁来祷告，神给你的一定会最棒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读完了以斯拉来感恩主啊。其实不是读完，而是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好多的事，帮助我们都知道重生之后要来到神面前成为圣洁的祭司。原来成圣是我们一辈子的事，帮助我们不管在思想、意念、情感，我们都要圣洁，关系也要圣洁，婚姻也要圣洁，做什么都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呼召我们圣洁的主。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知道，罪恶就像那个夫妻的关系一样，甜如蜜，绑在一起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尊重神胜过于尊重人，我们要敬畏神胜过于敬畏人，帮助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要起来像以斯拉一样要悔改，也祝福我们这些代祷者有更多人起来祷告，成为代祷，成为中保，为国家，为了哪个地方在祷告。相信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会带来整个很大的复兴，整个悔改在当中，让这国家不再是沦陷，那成为圣洁的国家。我们要起来为台湾祷告，为台中市来祷告，我们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是有救的，因为主耶稣是好怜悯的主，有恩典的主。我们堵住这破口，相信主的复兴就要来到，也为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勇敢的心，没有失去，我们要站立起来做该做的事，办该办的事情。除了哭泣认罪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断除一切罪恶，使你的圣洁的国早早临到台湾，临到台中。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起来追求